啊，这是能转道啊，能转道。这能转道呢，就是你自己的无分别智慧。第二个，我们来看看所转一。所转一就是能转的智，转舍染法，转得净法而成为所一。这也有两类，第一个呢是持种一，第二个呢是迷悟一。好，我们看看它怎么差别。什么叫做持种一呢？持种就是八识持了种子啊，是把八识里面的染种子呢变成清净的种子。我们就想象八识就像一个布袋，里面有很多的珠珠，把珠珠里面染着灰尘洗干净了，珠珠的体是还在，记得哈，珠珠的那个一个一个种子还在，只是那个染已经不见了啊，染已经不见了。这个呢叫做持种一啊，持种一啊，就是除染分的，只把智慧的染分去掉，除染的，这个叫做持种一。什么叫做迷雾一啊？什么叫迷雾一？迷雾的意思就是把那个装珠珠的口袋啊，整个都把它拔掉了，再不造一个口袋，把那个珠珠包一堆，包一包，把它包在那里，你根本就把它放诸法界，这个根本不是我的，这个根本就是跟一切的法性呢是同样一体的，所以你就把那个口袋拿掉，把这个我法两边通通怎么样，这个迷执啊，把它通通清除掉了，你就把自信的明珠放诸四海，照诸大地，这个时候呢放光动地，一切再也没有阴暗面，那么这一切的光明呢就叫做迷雾一，就是真如照大地的意思。若迷真如则生染法，悟则生净法。所以如果你造一个悟，你拿一个东西在那里，你只要手上还指着一个东西，这边有光线的话呢，在光线的背面就会升起什么，升起阴影，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拿到一个任何一个东西，你只要有所执着，纵使那个执着是清净的，就像宝珠一般，再怎么样是宝珠，它的能够通透度还是有限的，不像没有障碍一般。你只要有执爱性，这边有照，这边就有影，这边照就叫光明，就叫清净，影阴影的部分呢就叫染。所以你只要有任何一分的执着，有光明的地方背后就是有染污啊，就是有染污。怎么才能够去掉？就是把一切的怎么样，珠珠自体发光，把那个我跟法自跟他的界限通通打掉了，不再是等别人来照我，不再等佛来度我，我去度众生，我来放光动地。当我自己的珠珠开始放光之后呢，你这个珠珠再也不会有任何实体性的障碍，所以呢你纵使这个珠珠自己已经会发光了，受各方面的灯光照下来，它在背面都不会升起半点染污的阴影啊，这叫做自信光明，这是根本的迷雾一。此种一只是除染分，你还是有能见所见的差别，只是比较维系而已。迷雾一呢，根本就把我法对立啊拿掉，通通给拿掉，好，不再取光明，因为你如果取得光明，执着没有掉，光明的背面必然是染污的阴影啊！就我刚才给各位说明的一般，这叫所转一。所以看你要用哪一种方法来悟道啊！如果你只要有所执着去悟道，那毕竟呢都是持种，就持了你的有漏种子啊，把你的有漏种子呢磨光而已啊，磨光而已。我们看第三门所转舍。所转舍呢，就是由能转到所转舍的有漏种子呢，这个呢分为两类啊，两类。第一个呢叫做所断舍，第二个呢叫做所弃舍。其实用弃舍这个弃呢，老实讲也不太好，因为弃呢还是有一个丢掉的动作，对不对？还是有个丢掉动作，其实它就是。哦，根本没那么回事嘛，就像醒来的时候一样，一醒就知道原来就是梦嘛，哦，你没有入于梦中离开梦中那个差别，你只是醒了，就只是醒了啊，这个差别而已。所以弃舍只是觉的意思， 啊，那个弃呢，如果改把它改成抉舍，会可能比较好一点。那个觉悟的觉，只是发现你根本就没有带着那个包袱嘛，你根本就是轻轻松松的嘛，啊，这叫做所弃舍的本文的意思。啊，我们看这个课文的说明，什么叫做所断舍？断舍是指断了烦恼所知的恶障的种子，在无漏的真无间道生的时候呢，此类的种子呢就被断舍了。啊，什么叫无漏的真无间道？就指的是在这个见到位入初地的时候，啊，正道啊，见到位入初地的时候，啊，是无漏的开始用你的无漏智慧的时候，啊，是真的。无漏智慧开始起了无间道的作用，因为我们都说过，每一个地都有两刹那，第一个刹那呢称为无间道，第二个刹那呢称为叫做解脱道。无间道就是你要加行用功，加行用功，一直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很用功，用功到一个段落，就像你开车，如果你把 clutch 踩到底，就离合器踩到底，然后油门一直加，一直加，加到那个引擎很热很热了。这个呢，这一段功夫呢叫无间道，你一直去烧那个引擎，把引擎呢热起来，可是你的离合器呢没有把它含上去啊，没有把它卡下去，所以车子不会往前冲。当你引擎够热了，你只要把离合器一放松，那个传送轴呢就卡位了。一卡了之后呢，你已经有那么强而有力的往前进的动能，就会拖着车子怎么样？离开那个摩擦力，离开当地，就把你这个拖走了，这叫解脱，啊，这叫解脱。所以呢，你看那个赛车有没有在起跑线的时候呢？那所有的赛车手都是踩死了离合器，加进了油门，然后这边等等等等等等，等到就那最后那一刹那够热了，啪一放，冲出去。所以前面叫做无间道，后面呢叫做解脱道，都有两个刹那的心，啊，所以。当你见到未满入初地的那个时候，入了初地的无间道，这个时候呢，你开始能够用你的无漏智。在见到未的时候呢，你都是用有漏，用有漏的善法来熏你的心，啊，用有漏的善法来熏你的心，你还是修布施、持戒、一切的六波罗蜜，你还是修十善法。虽然这些都是用六意识心造作的。可是毕竟呢，用这个有漏的三法可以让你的慈悲心越修越强，越修越强，就像是把离合器虽然不能够解脱烦恼，可是呢你毕竟都一直在加油，对不对？当你这个烦恼不再绑住的时候呢，就像离合器放掉了，你前面所加的油就变成所有的动能，把你这个粗重的身体呢就往前拖着跑了。一开始呢你就发觉哇，享受到那种速度的快感，离了那个离开那个包袱，那个粗重的感受，一下子顿然觉得，哇，好快乐啊！那个就是入了初地的极喜地，啊，入了初地的极喜地，啊，所以这里就是指这个意思哈、啊，所断舍。那么第二个呢是所弃舍，刚才给各位建议呢，那个弃舍是没有那个丢掉的感觉，啊，只是感觉啊，没有了啊，没有了这个负荷了。弃舍就是极非障的。为什么叫非障？非障就是本来没有障碍，称为非障。这个有漏法跟下列的无漏法的种子呢，根本不构成障碍的，只是你迷还没有转悟，所以呢还构成了障碍。你以为有障碍，你以为有障碍，你就把本觉变成不觉了。你本来啊本觉本有，可是呢你不悟。所以你就把本觉当作不觉了，说哦，被什么东西绑住了，啊，被什么东西绑住了，那这叫做非障，本来没有障住你的所有这些有漏法。当你有一天用功解脱了以后，你发觉这些东西根本不构成障碍，啊，根本不构成障碍。像我第一份工作就在外商公司，那么很快的就升上主任的位置。每三个月就要跟老外呢报告一次英文，可是呢我的当时的英文没那么好，那么据说呢他们来还要到处去请他们请客啊，请客就要闲聊天，一聊天呢那个老外就很喜欢吃台湾的小吃，他们就会问起那个台湾的小吃是怎么做的啦，啊怎么烹调的啦， 哦，当初呢，我就是负责做招待。那顿饭呢，我还记得是在希尔顿，就是台北车站对面希尔顿，请他们要吃饭。我为了要去恶补英文呢，你知道吗？我去那个希尔顿呢、啊、借菜单，而且指明一定要英文的菜单。然后呢，去那边点完菜以后呢，就预定嘛，啊，预定的菜，还把那个菜啊怎么煮啊，跟那个中破塞啊，给他问明白，好、哦，给他问说你一定要翻译成英文，然后我录音，录回家还要背，背那个菜啊，用英文怎么讲，他要怎么煮的，好、哦，当时为了要应付这些老外啊，是这样子巴结奉迎的哈、哦，是这样背背背背背，我的英文呢，有现在这一点功夫啊，老实讲都是背菜单背出来的。我以前念大学研究所从来也没有用功到这种程度，为了要伺候老外啊，为了让我的考绩好一点，我不惜去背菜单，呵呵，哦，不惜呢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啊录音，然后回家这样反复，一直到睡觉的时候呢，在做梦当中就要听录音带反复这样播放，哦，播到很熟很熟那样子啊，那讨好老外的心呢、啊、那个纽约客啊，哦，来就这样把他伺候的服服帖帖的。这个就是什么，当你有这么强烈的这样的心的时候，你发觉等他们来，后来我才发觉你跟老中啊，就是跟中国人一样，是南台湾人哦，讲英文哦，嚯、哦、如果他程度又比你好，他一定会挑你文法修辞的毛病。可是老外啊，老外再怎么听你都是啊这个中国腔啊，那么怪里怪气的，所以呢他也见怪不怪了。所以反而我觉得啊，跟老外讲英文好轻松，他很体谅你，你知道吗？你虽然带着这个怪腔怪调，然后我们讲的都是那个 broken English， 就是那个破破碎碎的英文啊，他也就借着我们那个比手画脚啊，想办法听懂。当我发觉老外原来是这么好相处，不像中国人这么会挑剔我的文法修辞的毛病，他还会很客气的这样笑笑的教我，这个其实应该是这样念才对的。后来我才觉得，哎呀，早知道是这么好相处，我就不需要这么努力了。可是呢，也没有白花功夫。所以当你发现你这么用功，其实本来是这样轻松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也发觉原来的用功也没有白费，你现在的轻松本来其实就这么回事啊。我们就是把跟中国人相处讲英文那样子的坏印象呢，你只是拿它来看什么，看待跟老外讲英文的那种恐惧而已。所以也因为有这个恐惧心呢、啊、求好的心呢，也把英文练好了，所以发觉你的加薪用功老实讲也没有白费。所以呢，不管名也好物也好，你所要为了卸脱所做的用功，一切都是没有白费的。可是当你卸脱了以后，你就发觉其实根本不需要这样子，本来就是轻轻松松哈，就这样可以把这场这样子交际应酬，就是人跟心的交流而已啊，就是这里所讲的转舍啊，所弃舍就是了解这些东西根本不构成障碍。你八识转成纯净圆明之后呢，就不会认识这一类的种子而自行将它弃舍啊。这个弃舍，我用禅宗一句话来讲，就叫脱落的意思。就是脱落的意思，就像我们手啊，如果割伤了，割伤啊，久久以后啊，它慢慢会结疤。结疤它还没有长新肉的时候呢，你抠它会痛，对不对？可当它肉已经里面长满了以后呢，你只要一洗澡，啊，身上呢水分多了，那么皮肤啊就会比较浮啊，就会比较松，蓬松，那个疤啊就会自动怎么样？就脱落了，不用去抠它，不用很痛的去抠它，它自然而然就怎么样，嘣就脱落了。这个叫做内成熟了，外面的疤呢就自动脱落了。那个疤根本不是长在肉上的，那个疤本来就是死掉的肉而已。既然死掉了，它根本不是活的肉，所以它根本不是活的肉的一部分，只是因为你还执持着，你还抓着牢牢的，因为你的新肉没有长出来的缘故，所以你还扒着这个死肉不肯放。因为你扒着死肉不肯放，所以剥它自然会痛嘛，自然会痛。可是等到新肉长出来了，你发觉那根本就是一块死肉，我要它干嘛？自动就怎么样，嘣，脱落了。所以弃舍的感觉就是脱落的感觉啊。 所以这样子比喻啊，啊，希望能够让各位容易懂一点。那么后面的文呢、啊，可能有点少，所以请各位呢，哎，是不是有人没有拿到？后面呢，我们补充了有一页啊，就是缺页的啊，就是补这个所转得跟就近位。如果没有拿到的，后面应该还有剩几张哈、啊，请有哪位学长传一下。好，各位看到补的这一页啊，就是最后一段所转得，我们看所转得是得什么呢？所转得呢，就是以能转到转舍所知障烦恼障所因而转得的两种东西。第一个呢叫做显得，第二个呢叫做生得啊。其实那个生也并不是很好，它其实用生不是那么很好，那个生啊其实用正会比较好，就像我们正数学公式是一样的啊。我们去正三角形的三个内角加起来等于180度。老实讲，不用你去正，它本来加起来就一定是180度，对不对？它不是你证明之后呢，它自动升起了180度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不是你升出来的，是你正得的。所以得有两种得，一个是显得。就像呢，这个杯盖你看不见里面是什么东西，对不对？你打开了以后发觉里面是水嘛，对不对？里面是水，这边看的时候呢是金属，拿开之后呢水就自然见到了，这叫显得啊，叫它显得。可是这个显得呢毕竟还是见而已，今天我拿起来这样子，我大概就知道它差不多是30几度左右，这叫正得，了解吗？它是温度几度呢？不等我的嘴巴去量它，对不对？从它的物性上来讲，它该是几度就是几度。可是我打开之后，这叫显得，我就知道那是水，可不可以喝？大概知道，喝下去之后呢，冷暖自知，这叫做正得，啊，这样了解吗？好，我们看看这个课本的介绍。什么叫做显得？显得呢就是离了障碍，那么见了涅槃，断了烦恼，显了智慧啊。这个智慧不是你去什么你去学来的，这个智慧不需要去学，这个涅槃不需要你去入，是你去见到的。原来我本来就在这里，就像今天呢，如果你被打昏了，然后呢搬到你的床上啊，搬到你的床上，你昏昏沉沉，半夜房间都是一片黑暗，你还记得你昨天昏倒在路上，你以为你现在还在路上，你就说哎呀我应该回家了。这时候呢你就有着这个想要回家的念头，爬起来摸摸摸摸，哎，突然竟然摸到了灯，一打开之后发现原来我就在房间里面嘛，对不对？这个呢就叫显得啊。你前面那个念头还想要从街头酒醉啊，醉卧街头，有想要回家的念头，可是当你碰到灯，打开灯之后呢，发现你现在根本就处在你的家里面嘛，你已经被别人送回来了，你根本没有离开过。我们这样举也不是很好，我们就讲做梦好了。你在做梦的时候呢，你就梦到山河大地，梦到去郊游。像我那天呢，上上个礼拜我梦到去2天1日游，梦到晚上睡觉哦，白天早上啊还起来看阿里山日出，哦，还会闻到那个芬多精的味道，在梦里面会很真实感受到闻到芬多精的味道，在梦里面梦到醒来，然后呢果真又醒来了，两次醒来，哦，梦到醒来，最后又醒来，发觉醒来之后呢，诶，我一下就从阿里山回到家里来了，原来我阿里山就在家里面呵呵，那个就叫什么显得啊，显得。原来涅槃就在生死境界当中，这叫做显得。你只要剥去了生死的障碍， 你就知道你本来没有离开过涅槃，这叫显德。第二个正德啊，正德，正德呢是正德大菩提，断了所知障，就升起这个智慧啊，升起这个智慧。所以其实你看啊，为什么佛经读不懂，是因为你的知见没有放下。你过去看到这个文字不习惯，你过去这个文字有你自己的解释，可是呢佛的智慧不是那样说的，所以你就看不懂了啊，你就觉得矛盾了，这就是你的所知障所障碍的缘故。把这所知障去除了了，你就证得大菩提了啊，我就不再多说了。接着呢就搞最后一位呢究竟位，跟各位来消文一下。我们先念究竟位的这四句颂：此即无漏界，不思议善长，安乐解脱身，大摩尼明法。所以究竟位呢，这一位所证得的就是纯然，就是完全无漏的境界啊。这一位所证得的就是完全无漏的境界啊。那么它有三种相，第一种呢是不思议的善，不思议的安乐，不思议的解脱啊，应该这样配。那么于老师呢底下呢把不思议跟善常安乐呢分开啊，善常安乐分开。其实在成为之论里面他是讲啊，不思议的善，不思议的常，不思议啊，不思议的善，不思议的常，不思议的安乐啊，不思议的解脱，应该是这样哈，就是常乐我净这个意思啊，常乐我净啊，不思议的常乐我净。因为众生也认为是常的，可是那个不是不思议，是指妄见的常见啊，认为说啊，这一切我本来就是这样子，本来就是那个样子，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种常见呢是妄念所现的。这里讲的不思议的常见不是那个意思。好，我们看看哈课文怎么说的。好，底下大摩尼我们用后面的课文来解释哈。究竟位就是修行五位当中的最后一位。修行菩萨在第十地满心金刚预定，就是以金刚做比喻的那种甚深禅定，我们称之为叫做金刚预定。金刚预定是那种定的名称啊，是那种名称。这种定呢是非常有力量的，那个力量呢强大到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破坏，所以呢称为金刚。因为金刚在这个佛经当中呢是譬喻所有一切坚硬的东西当中呢最坚硬的，只有他可以破别人，别人不能破他的那种东西称为金刚。以金刚来做的比喻，那种甚深的禅定力量。而你又无间，就是在无间心当中呢入了这个金刚预定，就金刚预定修到绵绵密密没有间断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这个后一刹那断了，请各位加上两个字，俱生的恶障啊，俱生起的恶障，并于解脱道啊，并于解脱道永舍下列的无漏及有漏的一切诸法，证得菩提的妙果，这就是圆满的究竟位啊，是指这段文的白话解释。我们来看看呢底下，我们翻开到184页。究竟位事实上指的就是佛位，各位不妨也把佛位呢加两个字，也叫做妙觉位，在唯识里面呢称为妙觉位啊，唯识里面不称为佛位，叫做妙觉位。但是妙觉位其实就是佛的意思啊，佛位就是指诸漏永尽，那个漏指的就是所知障、烦恼障，这所有一切障的习气，这些习气都能够拔除掉了，清净圆明，所以称为无漏。戒就是常的意思，这里呢所含藏的无边稀有的大功德呢，所以称之为叫做无漏界啊，就是所藏的都是没有烦恼的诸法。不思议指的是佛的法身，不可以执为有，也不可以执为我，也离一切的分别，绝一切的细论，所以称为不思议啊，称为不思议。那么善是指微妙的清净法，远离生死，称为善。各位不妨在旁边讲啊，什么叫做远离生死？不造生与意， 就叫做远离生死。当你修到了不再造业，你就是善，你就是善。所以我们一般呢，都把善事指的就是调柔身与意，清清净净不造业的那种人，就称为善事啊，善事。怎么样能够远离生死，就不再造业，就不受后有了啊。常者尽未来际，恒无变异啊，这个是指本心啊，悟了本心才能够尽未来际，恒无变异啊，本来如是啊，就是常的意思。那么这颂文当中呢，其中不思议善常安乐是二转一国体所具有的殊胜德性，是彰显究竟的无漏法界。以下呢分别叙述。第一个，不思议无漏界，离心原相，故不可思。离心是指六意识心，原相就是原不思议无漏境界啊。你离了六意识心，再回来观无漏的境界呢，是不可思议的啊。为什么不可思议？觉诸细论，你已经没有了以名言可以来形容那切的境界，所以称为不可思。离言说相，故不可议，是指不可思不可议的意思哈。思就是心相，议就是言语相啊，前面就是心缘相，后面就是言语文字相啊。离了心缘相，离了名言相，离了文字相啊，就是不可思议的三种解释。也就是二转一的果体涅槃及菩提两种果位甚深微妙断绝寻思的境界，不可以世间一切的譬喻言喻，所以称为不思议。在唯识里面呢，很少再去解释不思议境界了，他就把不思议用这三个字就代表了。好，我们分别来讲底下三个句子。善指纯净的法性离诸烦恼，也就是清净的法界的真涅槃离生灭之法，四智心品当中的大菩提，妙用无方。而二转一呢，具有顺意之相啊，与不善相反，所以称之为善啊，称之为善。我讲文字简单，我不再多做解释了。第三个常是二转一的果体啊，二转一的果体。前面呢把法性那个善底下的那个法性画起来，这里呢常就把果体画起来。好，底下呢安乐呢就把法界画起来。这样了解吗？所以呢果体就是体嘛齁、哦、那么法界就是相啊，法性呢就是用啊，这里就是体相用，也就是三大，也就是大方广的意思齁、哦、我们以后再讲这个解释。所以里面只要讲到佛的功德呢，一定都会讲到体相用，一定是善常安乐，一切的不思议啊，一切的不思议。好，常呢是指永不变灭，无有尽期，也就是真涅槃无生无灭，性不变异，大菩提常住真如，为所依故，所以称为常。依自己的菩提本心，所以称为常，从来不需要改变。其实这个呢有点跟易经的那个易啊，也有三个解释。第一个呢就叫简单的简易，第二个呢就叫做不易啊，不易不易就是不改变的意思。第三个就是变易，虽然不改变，可是它一直在变。我们用世间法的道理来讲，天底下什么东西是不变的，也就是什么事情都在变，这个道理呢是真正不变的。所以呢易经具备有三个道理，第一个易就是变易，第二个呢变易这个道理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也是不易。变易是不改变的这个道理呢是很简单可以了解的，因为你看所有一切事情就这么回事，本来就如是。这个呢就是易经的道理，也就是这边的善常安乐啊，这三重的道理。所以最后一句话他说啊，解脱身大摩尼明法啊，这大摩尼呢有三种摩尼，一种是身摩尼，一种是语摩尼，一种是意摩尼。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本师是什么，释迦摩尼佛，对不对？ 什么叫做摩尼？摩尼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能忍啊，能够忍就是仁爱的意思啊。第二个意思呢是叫做极末，就是极就是极而躁，躁而极，那个极末的极哈，末就是沉默的默啊，沉默的默啊，极末能忍啊，极末能忍，极末者就是离一切的名言，就是纯清净的意思，不再造身与意三业，所以摩尼就是身与意三业，就是清清净净。什么时候摩尼佛会有用呢？为什么摩尼佛会愿意选择五浊恶世来成佛呢？就是他的愿的关系。什么愿？能忍。他希望跟五浊恶世的众生示现一个道理，烦恼就是菩提，我绝对可以在五浊恶世里面成佛，你们就学我这一般，虽然你们一样是在五浊恶世，可是五浊恶世好修行。这个呢，他这么深的道理，他就用他出家成佛这个八相成道的道理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啊，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别的世界成佛的次第可能不一样，可是呢，释迦牟尼佛就用这样子来成道给我们看，叫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就是佛的身与意啊，来示现摩尼的三生啊，摩尼的三生。所以这里的大摩尼有三生，法身、报身、化身，也是身与意三种业清净的妙法所现的。所以呢，解脱身指的就是解脱烦恼障的缠缚而得到的果身，大摩尼呢称为极末啊。佛果的恶障断除尽尽了以后呢，称为解脱身，也称为法身。所以摩尼也是法身的意思。法身是三身的总称，哪三身呢？除了法身之外，还有啊，后面再讲了，自信身、受用身跟变化身。自信身也称为法身，受用身也称为报身啊，报就是果报的报，报答的报。啊，报纸的报，啊，变化身也称为化身，啊，所以法报化三身，也就是自信身、受用身、变化身。那么在唯识里面呢，受用身还分为两位，一个叫做自受用身，一个叫做他受用身，啊，这以后我们讲到实地论的时候会谈到这些差别，啊，会讲到这些差别，所以你就成就了三身啊，佛的果德。啊，我们一般讲呢，就是四智菩提三真啊，三身的法身啊，一个法身具足有三身，就是你随便要有什么功能，你就会现什么功能，这叫做化身。你自己可以用你的愿成造一个净土，净土里面那个叫做报身，你骗虚空法界，那叫做法身，也叫做自信身，这就是佛他的这个一个身形种种的变化啊，所以我们称为叫解脱身、大摩尼明法。所以这个成佛以后的身与意呢，就只是为了什么？救脱众生离苦。所以我们说，在寂寞之外，还要加上两个字，叫能忍。能忍就是慈悲的意思啊，有能够救度佛离苦的这一个能力啊，有能够救度众生离苦的能力，这个叫做啊能忍。好呢，到此呢，我们就把这一唯识三十颂呢，给各位用于老师的课本呢，把法相名词给各位等于做一个简单的导论。那我们下个礼拜起呢，有两次的时间，跟各位呢继续不是讲三十颂，跟各位来报告啊唯识研究的次第。为什么要先跟各位报告这一门法呢？这一门法就是我默学呢，读过许多唯识的经典当中呢，发现呢，我现在也越来越喜欢读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呢，就是各个大经大论呢，前面那个造论者的序文啊，序就是、做序的那个序。我也很喜欢看那个注解经论的那个大德前面的选义。我发觉看玄义看序相当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啊？为什么重要？两个重要 第一个，当法我们不懂的时候，对我们都是障碍。那个障碍呢，比如说是好像门里面细的那个啊，细的那个什么锁一样。那么锁要是用什么东西来开？用钥匙来开。而谁有钥匙？只有进去门的那个人有钥匙，对不对？所以呢，只有进去堂奥又能够出来向我们讲解的那个人，他就打的那把钥匙啊。请问钥匙放在哪里？一定要放在门外才有用，如果钥匙锁在门内就没有用了吧。所以呢，钥匙在哪里？钥匙通常呢就是那个作者写在序文当中啊，写在序文当中的。那我们预计呢8月1号开始呢给各位来讲成唯识论。成唯识论老实讲是唯识宗里面的大论，虽然只有少少的十卷文，可是那十卷文是慈恩啊，就是魁基大师啊，啊，跟玄奘法师师徒两人呢、啊，一起呀、啊，杂糅十大论师的论著有100卷，所以那10卷老实讲背后有多少量？有100卷的量，有100卷的量，那100卷都还不是一个人的说法，是当时百家争鸣的说法。所以如果要把成唯识论读好啊，你就要去读百家学说。那我思前想后，我本来想找一个比较短的简单的论呢跟各位来报告，可是跟这个简居士讨论过的结果呢，他希望我、哦、发长远心呢来讲成唯识论。老实讲墨学没那个功夫讲这本论，那他既然叫我试讲这本论呢、啊、我就把跟各位来报告这本论呢、啊、当作重新再一次对我曾经读过的唯识经典呢做一次总复习。所以呢各位要一起跟我同修哈，一起同修。怎么修呢？我们就开始从20颂开始读。所以我们虽然读一本成唯识论，可是要读过的东西就有这底下几本，包括有20颂，当然30颂本来就要读了哈，因为呢成唯识论本来就是解释30颂啊。然后呢还要读舍大乘论啊，还要读因明啊，因明学啊，因明啊，因门啊，因明正理。那么因门不必讲那么深哈、啊，不必讲那么深。但是最起码，因为里面呢有很多的中阴律力量，力那个力破辩证的量，所以我们最起码要把中阴律这个道理，什么叫做能力，什么叫做势力，什么叫做相违，什么叫做不成理，这个呢要搞清楚。啊，这要搞清楚。我们还要读集论，我们还要读杂集论，我们还要读白法，我们还要读五蕴论。但是呢，不是说停在脚步呢，来去把那本论搬出来呢，从头到尾再把它读过，而是不分次第啊，而是不分次第。提到哪里，我们就要找到那本论的本文。跟各位来做说明，甚至还要读到什么？读到俱舍论啊，因为俱舍论呢是世亲菩萨转小向大啊，他在一切有部啊学一切有部的大毗婆沙论，那么来做的这个俱舍论。所以俱舍论等于是呢杂糅的一切有部啊跟精量部最重要的理论啊，最重要的理论。所以杂糅这些理论呢，我们要知道最大的关键就是世亲菩萨以及当时的论师怎么样把小圣对于心事的观点从俱舍论的这个阶段转成什么？转成唯识论的阶段。其实俱舍论是唯识的前身啊，是唯识的前身。可是里面的很多法相呢是有差别的啊，是有差别的。所以如果照这样的讲下来啊，少说都要3年到5年啊，看讲细讲粗啊。所以呢其实不管我们会讲到什么地方，因缘会到哪里啊，那个其实就跟礼拜二啊吴道时吴老师他所说的，因为他现在正在带读那个释教仪，释教仪是天台宗的什么佛学入门啊，佛学入门。那么成唯识论是唯识论的极其大成的，所以他几乎呢 把一本十支六经十一论通通综合了，然后呢不分次第的把它揉在这十卷当中。文老实讲已经算很短了，可是里面后面的意思呢很丰沛啊，非常丰沛。可是我读过这十几年将近二十年，我发觉啊屡读屡败，好，挫折过好多次，那么也反复读到一些大德的序文之后呢，综合归纳才有那么一点点心得。那我不晓得两次够不够，不过呢至少花两次的时间跟各位来讲怎么样来读唯识。唯识老实讲啊，有人说难读，可是会读的话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它次第很分明啊，条理很清楚啊，开法相讲解的道理一定要清清楚楚才能够过关的啊，才能够过关的。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立法相，安立一切的唯识法相，我们就细细的来打基础，等于是在读天台的四教仪是一样啊。如果你要把唯识的法相呢总览无余，我想无非就是拿成唯识论当作地图，然后呢依这个地图呢去找它的根源啊，根源到底根源在哪里，为什么这十大论师会从小圣的过渡到大圣的说法，在见解上怎么样叫做圆满。所以为什么叫成，成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安立的意思。什么叫安立，就是解释，解释那个唯识的法相是怎么回事。第二个成的意思就是修行的意思，就是依着唯识能够来修解脱啊，依着唯识来修解脱。所以成有两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成道的意思，利用唯识来修行。所以唯识成唯识论这本论呢有两个意思，在一般大德读成唯识论都会认为成唯识论呢比较重视后面啊，瑜伽师论呢会比较重视前面啊，瑜伽论安立一切的法相啊，它是我们称为的大论本论。他开法相之后呢，成唯识论抉择法相来修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染着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只要把它还灭了，你就可以转染成净。所以怎么样能够让你的唯识的这个染着习气呢能够断除，成唯识论就是一个最好的抉择。所以我们经常也会把成唯识论讲的叫做抉择品啊，抉择品它其实就是帮我们抉择唯识白法，怎么样在对到净的时候呢去抉择白法，不要随染，怎么样转染成净。所以成唯识论直接带我们去修什么色抉择分啊，就是入了见道。所以成唯识论是一个见道的人所写的，所以三十颂也就是见道位的世亲菩萨他所著的啊，所以后代的唯识家呢就把世亲菩萨判为见道位的菩萨，把无着菩萨判为入初地的菩萨啊，这是他们有两个菩萨他各自表法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呢他非常着重见道位的修行，所以在见道位里面呢修的是抉择分，怎么样在万法百法当中呢去进行抉择的智慧啊。所以七觉知当中的第一个觉知就是什么，就是抉择智啊，就是抉择智，对一切的办法不会去迷，不会去勾勾，不会去混沌。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脑袋瓜不混沌，如果你能够读成唯识论读到没有障碍，保证你的脑袋瓜一定是清清楚楚的，比谁都还清楚。能够把成唯识论搞清楚读清楚的人头脑一定是很清楚的人。所以当我们能够把成唯识论读到没有文字障碍，至少就有什么修行的起码的功夫啊，修行资粮位的起码功夫。所以我们怎么样把成唯识论读好啊，用此文识论当地图抉择白法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钥匙。那么成唯识论本身又很深，所以我们来看看那些读过成唯识论很有成就的那些人他是怎么来读的，读的心得是什么。那我主要的依据呢当然是依据我老师的老师的老师，那就是欧阳靖吾大师，他曾经写了一篇文叫做《唯识研究次第》啊，这篇文呢来跟我来做跟位报告。那我也把我老师告诉我的啊 这个一些心得呢，也跟各位来做报告。所以前面第一次就是下个礼拜，我依欧阳靖吾大师的次第跟各位报告。第二次呢，就依着欧阳靖吾的以及这个我的几位老师跟几位大德序文当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能够把它学起来。所以请各位呢，下一次一定要记笔记啊，一定要记笔记。当然了，以后我现在正在整理这些东西，那么我下礼拜也会带一些东西来啊，如果各位同修有兴趣也可以影印啊，我们可能看可不可以请这个基金会帮我们影印，那我们这边呢看自己需要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影印下来啊，留着。那我会原则上把那些大德的文言呢讲成白话，让各位能够了解。我们依着这些大德读过成为师论的钥匙来开这个大门啊，可能会让我们读为师比较简单一点。好，我们就静待下个礼拜呢跟各位来做报告。我们本次就在这边圆满。